Lesson 30, Narratives and Dialogues, page 1271.
一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。我现在说一说中国人从前过年的风俗习惯。中国人过年是从过年以前的十几天开始，无论穷富，家家户户就都为了过年而忙起来了。做买卖的算一算今年进了多少钱，要是有人借了他的钱，他在过年以前就都跟人家要回来。在家庭里呢，有的忙着做新衣服，收拾房子，有的忙着买过年吃的菜，这是过年以前大致的情形。到了过年这一天，人人都很高兴，先要给祖先上供拜祖先，然后孩子们给祖父母和父母拜年。祖父母和父母把钱用红纸包上给孩子们，所以孩子们在过年的时候格外高兴。但是这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近来中国人对于过年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他们为什么改变了呢？因为乱世的时候，人们对于过年也就无所谓了。二，我本来有一个旅行全世界的计划，可是在起身之前的两个星期又改了主意，不到欧洲去了，只到亚洲各地方去看看。原因是时间上的问题，要是再到欧洲去的话，必得五个月才能够回来。可是我服务的机关只给了我三个月的假期，我不能因为旅行影响我的工作，所以不能不取消到欧洲去的计划。现在我又重新计划一次，我已经决定在下星期三起身，先坐船到苏州，因为江南一带的风景是最有名的，不能不看。然后从上海坐飞机到青岛，住一两天，再到北京去参观几个大学。我本来还打算到蒙古去，可是蒙古离苏联很近，据说边界上很紧张，禁止旅行。我可能由北京到四川去，因为四川的风景很有名，也可能还到西藏去，然后再到日本的东京。我打算在东京住一个星期，因为汤广利教授在东京呢，一定得去拜访他。同时也想在东京买一些中文书。据说在日本可以买到各种的中文书。我的老师劳思亮博士曾经在日本买了很多的中文书。从日本我想再到印度去。印度人从前信的宗教是佛教，听说有很多佛教的庙，我想多照一些相片，将来把这些照片拿回来印在《时代周刊》上，介绍给大家看看。据说印度人的民族性 是很保守的。到了印度之后，要是还有时间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不然的话就回来。三，我们的族长石大文先生，为了村里人共同的福利，组织了一个合作社。凡是村子里的人都是社员。合作社里还有一个互助组，它的性质是如果社员有事，大家互相帮助。比如有人家生小孩子、生病，或者是死人了，大家都互相帮助。还有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，比如村子里有人在种田方面发生了什么困难，大家也会互相帮助。此外，还在村子里设立了一个小学，使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读书。所以村子里的人都说，石大文先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。四，昨天报纸上的读者来信谈到大学生为了经济困难读不起书，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。我也就着这个问题来说一说。近来各高中毕业的学生要念大学，一般来说都感觉很困难。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是中国整个教育上的基本问题。就我们这里的大学来看，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一共有7500人，为了经济而不能念大学的有9%。政府设立的大学当然学费不贵了，可是要念大学的人数多，学校根本容不下。私立学校虽然有奖学金，但是那是少数的。仅是为了特别优秀的学生而设的，因此有很多学生虽然希望读大学深造，然而在经济方面不许可，虽然想要半工半读来维持，可是此地找工作有多么的难啊。前些日子报纸上有一条新闻，有一个学生念了一学期的大学，为了经济的逼迫不能继续求学而自杀了。这种问题政府应该从根本上积极地想办法。为了教育问题，报纸上发表了无数次的谈话，不知道政府和教育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计划没有。五，有一个很低的地方，它的位置在一条大河的北面。这条大河有一个支流，正从这个地方流入大河，因此这个地方的名称叫做两河口。两河口不但常有水灾，而且在打仗的时候也是必定争夺的地方。所以当地的人受的天灾人祸简直是没法子形容。有一次，大约是中华民国创始的时候，当时好像挂的是五色旗。在一天的下午，太阳还没落下去的时候，这两条河同时都涨大水了，水里都含有很多的泥土。大水过去之后， 连人带房子，一切都不见了。整个地方变成了一块平地，那真是空前绝后的灾害。六，时光翼，一共弟兄四个，他是老大，他和老二都在家里耕田，可以说是小农阶级，也就是自耕农。老三会修理无线电，算是一个技术人员。老四从前在火车上的饭车里做工，近来不做了，买了一个人力车，上午下午给人家接学生送学生，可以得一点钱。有人说老四太苦了，他说我的身体好，这个年月应该多努力。他们弟兄几个在没结婚以前，大家倒是很和气的，有事都是大家互相商量着办。可是后来弟兄几个都结了婚，几个女人在一起日子久了，就有了是非。他们都觉得大家在一起不自由，何必非在一起不可，因此家庭里就相处的不和气了。这么一来，家里谁也不负责任，没法子。弟兄四个把种的地分为四份，因为他们是小农阶级，每一个人并没得到多少地。老大老二最苦，因为没有别的技能，就指着农产生活，根本不够吃。老三会修理无线电，老四有自己钱买的那种人力车，所以老三老四生活的还不错。七，张先生张太太有一个女儿，今年19岁了，长得非常好看，也很聪明。他平常很喜欢穿蓝色的衣服，因此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蓝色小姐。他书念得不怎么好，所以希望有人在课外教他。有一次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青年人，帮助他温习功课，日子久了，他们两个人就发生了感情，并且已经谈到结婚的问题了。经他父母的调查，那位青年人家里穷得不得了，简直如同叫花子一样，而且他本人也没什么本事。可是这位小姐一定要嫁他。他对父母说，将来的穷富完全由天不由人，无论如何也要嫁他。他的父母一看这种情形，虽然心里十分难过，可是也无话可说了。八，香港和台湾都是海岛，都离中国大陆不远。香港在100年之前就属于英国了，台湾在几十年前由日本人占了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日本人才还给中国。台湾在日本人占着的时期，日本人对于在台湾的中国人统治得很厉害，孩子们完全得受日本教育。自从1949年国民政府搬到那里以后，据说工商业一天比一天发达了。 香港现在是属于英国的。地方不大，人口很复杂。世界上各国人都有，是一个商业海口。香港属于热带气候，冷天的时候不多，可是每年都有一两次大风。香港虽然地方不大，可是去过的人都喜欢它，因为物价不贵，交通也很方便。有很多人说，在香港住比住在什么地方都好。香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吃水的问题。人们用水每天都受限制，因为香港人吃的水都是靠着下雨。如果天旱不下雨，人们吃的水就成了问题了。九，铁山，因为忙的关系，好久没给你写信了。现在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一点。我们学校自从宋时达校长接任之后，各方面都改革了不少，学校又增加了很多系。看情形，我们学校的确很有前途。这一学期参加本校考试的学生有2000多人，下学期连旧生和新生一共大约有12000人，所以教职员也增加了很多位。我的职务仍然还是负责教务这一方面。你近来的情形怎么样？工作如意吗？我希望你明年能够到我们学校专门为合作社来负一点责任。我们的合作社规模本来已经不小了，为了谋学生们共同的福利，还要渐渐的扩充。因为你对办合作社很有经验，所以希望你能来。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同时，谢谢你上次寄给我的杂志。那本杂志里有一篇文章，是讲拼音里的母音和子音的，正是我要看的。祝好。D. 费道周上，8月30日。
老孙，你最近有功夫没有？
怎么，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吗？
请你给我翻译一点东西好不好？
翻译什么？
我写的论文被一家英文报馆选去，要拿它做社论。
你那篇论文是什么题目？
题目是现代教育，谈的都是技术教育。我才翻了一半，因为我要到别处去了，恐怕翻不完。我知道你的英文程度很好，下一半请你给我翻译翻译可以吗？
可以，可是你别限制我时间。
不忙，什么时候交给他们倒无所谓，早晚没关系。
好吧，你赶紧给我。
我还得把原文看看，最晚周末给你。
好的。11，妈，今天又是周末了，照例的给您写封信，报告我这一周的生活状况。我们这一个星期有2个考试，国文和地理。国文就是做一篇论文，题目是孔子的学说对后来的影响。地理考的是各地区的出产，如江南出米，所以叫做鱼米之乡，以及各地方人口的密度什么的。考完之后，我和几个同学到海边去吃海鲜， 我还吃了一杯酒呢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早晨起来自己做了一碗红烧牛肉面，吃完了看了一上午的书。午饭是房东张老太太请我吃的，有红烧猪肉、白菜豆腐汤，我吃了三大碗饭。张老太太对我好极了，常请我吃饭。下次请您把扬州的土产求人带点来送给他。过年的时候您送给我的领带我还没用过。明天有一位同学的哥哥结婚，我正好可以有机会用这条领带了。我们明天上午去道喜，下午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参观军事学校。听说这些军事学校的房子都是沿着海的，风景很好，海军、空军、陆军的学校都在那里。听说陆军学校的教授都是高级军官，参观的情形下次再写给您。祝静好，儿品章上，9月24日。12，历史老师唐天德先生是研究明史的，他是山东人，对学生们好极了。昨天是放假的日子，他请我和李世标、康步清、温永良四个人到他家去喝茶吃点心，茶香极了，点心是师母做的，也很好吃。大家一边喝茶吃点心，老师一边给我们讲汉高祖和汉武帝的故事。他说汉高祖在当皇帝以前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帮助他做了皇帝，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把那几个朋友都给杀了。汉高祖杀他们的原因是恐怕将来他那些朋友也想做皇帝。他又讲汉武帝用武力扩充领土什么的，老师越讲越高兴，越说声音越大，附近的小孩子都跑到唐家院子里来了，占了满院子的小孩子。唐老师讲了足有两个钟头，差不多快吃晚饭了，我们四个人才走的。13，黄雅楼书念得不错，是个留鄂的学生，今年年纪不小了，因为出天花的原因，所以是个大麻子。他很会交际，并且最喜欢交女朋友，凡是他看见过的小姐们，他就得想法子和人家做朋友。可是没有一个小姐真的喜欢他。有一次他母亲对他说，就你的年纪来说，你应该结婚了。他对他母亲说，不结婚玩的有意思，结了婚就不自由了。他母亲说，那倒不一定，我们姓黄的就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你不结婚生儿女，你不是没尽责任吗？他想他母亲的话很对，但是没人愿意嫁给他。有一次有人介绍给他认识了一位女士，也是个麻子。黄雅楼虽然是个大麻子，可是他找太太的条件很高，他绝对不想和一个麻子结婚。但是这位麻小姐很喜欢黄雅楼，不知怎么的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两个人 就计划着结婚了。他母亲开始不赞成，后来也就无所谓了。等到结婚的那一天，你猜怎么着？介绍人也是个大麻子。14，凡是写作的人应该接受别人的批评。可是作家十分之久，有一种不愿意接受别人批评的毛病。如果有人批评他的作品，他就会很生气。有的批评别人写作的人，因为他不是作者，他不了解作者的困难，完全是按他自己的意思随便批评。也有人并不是批评，而是有意的找麻烦。当初我是不喜欢人家批评我所写的诗跟文章什么的，人家一批评我就很生气。近年以来，大概是因为年岁大了一点的原因，感觉到人家批评我才能够进步，对我是有益的。所以近来我的写作，就是有人写信质问我，我也不生气了。我认为作家应该有这种态度。前几天我在学术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东西，有人就给我来了一封信，对我所写的批评了半天，而且还很反对我的理论。我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给他回了一封信，很详细的信答复他，而且谢谢他的批评。15，光阳，老早就想给你写信，可是不是总没时间写，就是有的时候拿起笔来没话可说。这里从你走了之后一直的没下雨，可能明年要有旱灾了。近来因为不下雨的原因，各种东西普遍的都贵起来了，任何东西平均起来都贵了有1/3。昨天我到市场去看了一看，鱼啊肉啊一律都贵了，这样子人民的生活可不得了。你的功课怎么样？相当有进步吧。我念英语速成科，由现在算起来还有4个月就毕业了。毕业之后我到空军基地给空军做翻译去。不知你对这种工作有兴趣没有？听说他们还需要翻译。现在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我近来对作诗很有兴趣。我记得你有一本《五言诗选集》，请你借给我看看好不好？其他的事下次再谈。祝静好。B. 向达，7月19日。16，文通。昨天我到大华书店去买书，看见一本文字改革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种词典，名字是简易汉语词典，内容很好，每一个词儿都讲解得很详细，而且很多汉字有2种写法，一种是普通的写法，一种是简写印刷的，也很清楚。这本字典并不大，一共有205页，类似汉语拼音词典那么大。本来原价卖港币3.5元，现在只卖2块钱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买一本，请谢子阳带给你。近来这里的天气渐渐的暖和了， 很多人都组织了旅行团去旅行。教务室布告板上昨天也公布说，学校计划全体老师跟同学在15日去北湖旅行。我的推测人数不会太多的，因为有很多同学的都自己组织起来了。我是不是加入学校的旅行团，现在还没决定呢。祝静好。D. 养初4月1日。17. 我每天是为了吃饭而批文章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我想你们都明白。我是个中学教员，教学生们国文和作文，当然得改作文了。我教的是高中二年级，一共52个学生。有的学生作文做得比较清楚，做的文章容易改。有的学生写的东西，你看了一定得笑，简直没法子改。因此我想到学生们的国文水准应该想办法提高。换句话说，应该注重中文。现在各学校都提倡科学，把中文看成次要的。结果有很多大学生都不敢写中文。我举个实在的例子，有一个念博士的大学毕业生写了一封信，一共才有300多字，可是1/3都写错了。他毕竟是中国人，怎么连信都不能写呢？你说这种责任应该谁负？18. 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个集团，一个是西方集团，也就是民主主义的集团，一个是东方集团，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集团。这两个集团因为主义不同，时常发生冷战。有人推测，将来冷战一定要演变为世界大战。也有人说，这两个集团的主义虽然不同，可是也能够和平共存。近来不但西方集团赞成和平共存，而且东方集团也主张和平共存。将来东方、西方这两个集团倒是能不能和平共存，现在还是一个问题。19. 姜世堂和他太太要到意大利去了，上星期到我这儿来辞行，正赶上有几个同学在这儿，我们大家就坐老姜的车出去玩。一路上大家谈得很快乐，出了城到了一个村子的时候，路上都是泥，因为前几天下过雨，所以路很难走。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再也走不动了，而且汽油也剩了没有多少了。没法子，大家都从车上下来了，用力推这部车。大家都说这个麻烦都是由于老姜的车太老而起的。大家用力推了有一个钟头，才把车推到石板路上。男孩子把这种事不当做一回事，姜太太可受惊了。她说要是车一直的走不了怎么办呢？20. 9月13日，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很好。昨天晚上老王请我们吃晚饭，因为是他父亲52岁的生日。老王请了很多朋友，他家里很讲究， 客厅里挂了很多画，有近代画家张大千画的唐代美人，也有古代王维画的山水画，酒杯都是银子的。老王的父亲很喜欢请朋友在他家里吃饭，过年过节都请很多人到他家去。昨天晚上饭吃得很晚，差不多9点钟才开始吃，吃完了饭已经11:03了，到家差不多12:30了。今天早上起来得很晚，我起来的时候送信的早把信送来了，今天接到母亲从大陆上给我来的信，我很高兴。他说我请朋友给他带去的200块人民币他都收到了，让我以后不必再请人给他带钱了。他在信上告诉我，父亲前些日子病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可以工作了。我看完了信之后心里想，父亲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呢？如果真的好了，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？从前来信都是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每人写一点，这次的信只有母亲写的，没有父亲写的，或者父亲的病还没好，母亲怕我不放心，所以她说病已经好了。想到这里又有了心事，马上拿起笔来给父亲母亲写回信，问问父亲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。